一点，那这个注意呢，就是现在那个外国啊，甚至已经有一些人呢，他们崇拜外星人，将外星人当个神来拜，就成立了一些拜外星人的一个
教，
教，对，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那我们也要知道啊，这个外星人其实就是个魔鬼的欺骗。好，那我们看一个啊，再看一个那个宇宙的金条啊，表明了宇宙呢是创造而来，而不是瞎碰而来的。让我们看到，不单生命是被设计出来的，连这个整个宇宙啊，都是被精密的设计出来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存在。这是现在最顶尖的科学家的一个发现。好，最后呢，我们讲一个物种的起源啊，生命，各种的生物到底是怎么来的？常见的问题是，各种的生命是渐变形成的吗？后代为什么与亲代啊，父母亲是不一样的？这是进化吗？有没有可能存在牛头人、兽人、狼人呢？我们玩游戏都有这些东西，这些会存在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会让生物变成另一类吗？基因突变会不会变出超人或超级英雄呢？那我们也说过，达尔文呢，他想象那个化学物质会变出生命，然后这个生命呢会进化成另外的一类啊，进化出很多很多的那个生命，这个呢是他的想象。但是呢，从化石来看，这个是全部错的。但是呢，进化论者呢依然是宣传说啊，那个陆地的生物呢是鱼海里面的鱼啊爬上岸形成的啊，这个是对的吗？有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没有，有没有见过呢？没有见过啊。好，那个鸡是从恐龙进化过来的，这个有没有证据呢？也没有证据。那中间的也没有东西啊。他们也想象啊，蝙蝠是老鼠变过来的，也没有证据啊。我们也说过啊，猩猩呢变成了人，这个也没有证据，完全就是一个错误的想象。好，那么他们想象呢，天地万物都是啊慢慢进化过来的，我们不仅没见过，而且呢不符合常识。因为呢，常识告诉我们种瓜得到什么？
种瓜。
果瓜，对啊，种豆呢？得豆啊，对了。所以呢，一类一定是生出这一类的那个生物的，不会变成另外一类的。但是呢，进化论者他们呢就用两个概念啊，就说有进化了啊。他说有一个自然选择，有一个变异啊，就是后代与父母亲不同的样子，称为变异。他用这两个的现象就说啊，就出现了进化了。那这个会不会让生物变成另外一类呢？那我们要仔细来看。进化论者他们常说啊，我们听一下。
进化论者说，生物在改变，所以进化确实发生了。将改变说成进化，这完全是偷换概念。
啊，偷换概念，改变等不等于进化？
不等于。
不等于啊，不等于。对了，好像这个单车，如果它变成蓝色，它有没有进化？
没有。
没有啊，它只是样子变了，但是功能是一样的。如果这个单车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觉得它有没有进化？
退化。
对，这是退化啊，就退化，因为它原来的功能没了，这个叫退化。这些改变不等于进化，所以进化呢一定是有新的东西啊，就好像这个，如果一个单车能够变成电单车啊，这个我们可以称为进化，因为它已经加了新的东西了。要加什么东西啊？
电瓶。
对，马达啊，还有控制系统。这些是与原来不同的新功能，这个才叫进化。同样，假如这个鱼要爬上岸的话，你想它要加什么功能呢？
脚。
对，没错，要加脚啊。没错，要加肺啊。原来的鳃不能用了，鳃呢是水里面呼吸的，肺呢是呼吸空气中的那个氧气啊。那个小朋友很厉害啊。所以呢，如果他真的要爬山，要增加很多的东西，起码要有四肢吧，啊，四肢包括骨骼、神经、血管、肌肉啊、皮肤等等，全部要有吧，啊，这些要很多蛋白质的哦。那瞎碰出一个蛋白质，我们之前说过啊，宇宙都不够啊，这个成本，宇宙都不够啊，瞎碰出一个蛋白质。 那这些蛋白质的基因要从哪里来呢？所以呢，如果真的要进化的话，一定要有很多的新功能不断的出现。如果没有新功能的出现的话，没有任何的进化，只能各从其类。所以我们要判断能不能出现新物种，能不能出现另外一类，就看到底有没有新功能就好了。如果有，那就可以说是进化，如果没有呢，根本就不是进化。我们看一下自然选择啊，能不能进化出，能不能让动物进化呢？啊，自然选择呢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叫自然选择？生物之间 互相的竞争食物、栖息地和配偶，能够适应环境的就能够生存下来，而且产生更多的后代，这个叫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啊，没错，这个是对的。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产生另一类的生物呢？能不能产生新功能呢？我们来看一下长颈鹿啊。长颈鹿呢是进化论喜欢讲的一个故事，那它确实很高啊，你看它基本上鹤立鸡群啊，在那个斑马的下面旁边呢，基本上一看就看到它。那课本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听一下。
的长颈鹿有颈长的和颈短的，缺乏青草的时候，颈长的可以吃到高处的树叶，颈短的饿死就被淘汰了，因此我们现在看到的长颈鹿都是颈长的。
啊，这是书本说啊，
长颈鹿有颈长的。
可以了，可以了 ，OK。他说呢，这个缺乏青草啊，然后呢就让这个长颈鹿呢剩下了长脖子的啊。短脖子的饿死了啊，他是这样说的。好，关键的问题是课本只说短脖子的鹿饿死了，但是呢他没有说缺乏青草怎么可以产生长颈鹿的长脖子呢？啊，长颈鹿呢是相当高的啊，有6到8米，成年的时候，而且呢它有一个很复杂的身体的一个结构，如果要它要存活的话啊，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心脏，因为呢它要将血啊压到6到8米那么高的脑袋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巨大的心脏。这个巨大的心脏呢要配套全身坚韧的血管，如果像我们的血管的话呢，那就很容易爆了，因为它的血压啊是我们的3倍，它的血压是我们的3倍，一定要有坚韧的血管呢才可以让这个长颈鹿存活下来。而且这个长颈鹿呢要低头喝水，因为水肯定在低处的，它要低头，这个呢就等于它那个倒立一样啊，头脑的那个压力血压是很高的，它就有两个特殊的结构呢帮助它稳定头顶的血压，包括呢就是这个静脉的瓣膜，防止静脉呢倒流啊，静脉血倒流。另外一个就是它脑部的那个有一个海绵状的血管，让它可以缓缓的吸收倒立时候，就是它喝水的时候那个突然增加的血压。而且它还有一个坚韧的皮肤啊，这个皮肤呢非常的坚韧啊，一般的荆棘是戳不穿的啊，给它打针的那个兽医是很麻烦的，因为很难戳得进。它的皮肤太坚韧了啊，这有两个好处，一个呢就防止它被那个树林啊草丛当中的荆棘划伤，因为它血压太高，有一点小的破口呢它很可能就流血不止啊，血压太高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以勒紧它的四肢啊，让它的那个血液呢不会积聚在下肢，而会回流到那个头部啊，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设计。那现在的飞行员呢也穿类似的这个飞行服啊，他们在穿那个坐那个战斗机的时候，他们会高速的旋转，他们就穿这种高抗压服啊，抗荷服啊，就是呢他的衣服呢会挤压他的身体，让那个身体的那个血液呢回流到脑部，让高速飞行的飞行员呢不会脑部缺血啊，那个晕倒啊，如果在高空中晕倒了啊，那个飞机肯定就完了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聪明的设计，但是这些设计呢是不可简化的，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存在啊。如果一个很强的心脏啊，能够提供很高的血压，但是没有血管的话会怎么样？ 对呀、啊，它会全身血管破裂。啊，如果它只有一个紧致的皮肤啊，没有高血压的话呢，那它的四肢呢会缺血啊，因为必须要有高血压给四肢充血，才可以呢啊，在这个紧致的皮肤当中，四肢还能够供血。然后这个长脖子呢也不能单独存在，如果只有长脖子没有其他的那个结构，那这个活那个长颈鹿呢也是活不了的啊，因为它的血供不了到供不到大脑呢，它会晕掉。这个也不能啊，如果它没有这些血管，喝水的时候也会晕倒啊，会被吃掉啊，也存活不了。所以呢，这一套系统呢必须同时存在才可以啊生存啊，因此呢它们是不能逐步的进化出来的，它们只能是一步到位啊。好，所以呢自然选择啊，缺乏青草，只有高处的树叶，根本不能产生复杂的长脖子、强心脏啊、海绵血管、紧致皮肤等等的基因啊。如果缺乏青草能够进化出长脖子的话，为什么同一个地方的斑马、角马、羚羊在同样的环境啊不能变出长脖子呢？啊，这个也没有办法回答哈。所以呢这个科学家啊他就说，我们没有证据证明长脖子是因为吃了刺槐树梢的叶子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过来的啊，确实在缺乏青草的环境不会让一个动物的脖子变长的。那这个动物的长脖子哪里来呢？这么精妙的结构对，是创造而来的。而且在化石当中的长颈鹿跟今天的长颈鹿的脖子一样长，没有发现它慢慢变长的那个过程啊。那泰国的长颈族呢啊，他们5岁开始每一年呢就像脖子加一个环啊，加一个铁环，最多呢就是25个啊，不能再多了，再多就受不了了，最多25个这种金属环。但是他们生出的后代全部都是短脖子的，他们要长脖子又要加环，又要加环，5岁开始每年加一个啊，最多25个。所以呢即使在这个喜欢长脖子的环境下，他们也不能形成长脖子的基因。他们如果真的要长脖子，只能是靠外力啊来拉长那条脖子。那同样道理，缺乏青草确实能够淘汰不适应环境的动物，但是根本不会让动物的脖子变长了。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书本的证据，华齿鹅。这个华齿鹅呢，书本上说在干净的那个环境当中，这个飞蛾呢黑色是比较明显的啊，很容易被飞鸟吃掉。然后后来呢工业革命之后用了很多煤炭啊，就让那个树干变黑了，那么白色的飞蛾就很明显，很容易被吃掉，所以呢白色的数量就下降了，黑色的数量呢就上升了啊。这个就说进化的证据。那这个有没有进化呢？好，你看这个黑色增加了，白色减少了，这个有没有进化？
没有，
没有，因为它没有新的东西啊，没有新的东西，因为黑的还是黑的，白的还是白的，不适应环境的啊，就很明显那些被吃掉，这个是对的，但是没有产生新的东西啊，黑的还是黑的，白还是白啊，没有新的东西，所以自然选择是发生了，但是进化没有发生，所以这个并不能支持进化。而且生物的功能明显带有智慧设计的特征啊，好像那个长颈鹿，因此它们不是随机瞎碰形成的。而且呢我们看这种自然选择呢，不单不能带来新的，而且呢会淘汰一些旧的。比如说在这个寒冷的环境当中，短毛狗呢它们冻死了，剩下来的都是长毛狗，当它们结婚之后呢生下来全部是长毛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短毛的基因呢就消失了。所以自然选择能够去除一些基因，但是是不能增加基因的。去除一些基因可以做得到，只能破坏而不能建设。好，所以我们看到自然选择呢确实是有的，但是它不能形成新的基因。好，那变异又怎么回事呢？那达尔文呢他观察到一些鸽子生下来的后代有不同的样子啊，比如说有一些是 蓝色的毛，有一些呢是褐色的毛，有一些的毛呢是比较漂亮啊，有一些的毛比较奇怪，啊，那样子有点不一样。他看到这个后代的颜色啊，那个形状啊有点不一样，然后他也看到了一些地雀啊，地雀的那个后代呢有不一样的，比如说有那个嘴尖的啊，有一些嘴大的，颜色也有不一样啊。然后呢，他就想象说这些后代呢样子越来越不同，然后呢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类了。那这个对不对呢？啊，其实呢他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当中有一个漏洞啊。这个漏洞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一个说法。
起源第六章，达尔文说，对于每一轻微变异或个体差异的原因，我们是深刻无知的。
好，那达尔文自己承认呢，他不知道为什么后代与父母的样子会有不一样啊，他不清楚这个啊。正是因为达尔文的时代呢，中学还没有学遗传学知识啊，所以呢，达尔文遗传学是很弱的，他不知道遗传的规律是怎么样，不知道它的本质是怎么样，所以呢，正是因为他的无知啊，乱说鸟嘴的那个改变，乱说那个鸽子的改变呢是进化啊，其实这个根本不是进化。在我们中学呢，我们学过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定律啊，这个孟德尔呢是一个神父啊，他也是近前的家人，他也是遗传学之父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孟德尔。然后呢，他发现了遗传的规律，他发现了一些啊豌豆从高的可以生出矮的，那是不是这些高的豌豆进化出矮的豌豆呢？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进化，只不过是后代拿到的基因不同，它就有不同的样子。这个后代拿到如果是全部是矮的基因啊，它就是矮的。高和矮根本不是进化的关系，只不过它拿到的基因不同而已。那同样的道理，达尔文所观察到这个飞鸟呢，也有不同的嘴型。这个嘴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这个中等嘴型的飞鸟，它的后代如果全部拿到小嘴型的基因，它就是小嘴的；如果拿到中等嘴型啊，一个大一个小的那个基因呢，它就是中等嘴型，跟父母一样。如果后代拿到是两个大嘴型的基因呢，它的那个后代的嘴型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根本不是进化，这个呢只是后代拿到的基因不同而已啊。正是因为这种改变啊，后代的改变没有增加新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都是来源于父母的啊，所以呢都是这一类的信息啊，只能各从其类的那个繁殖。这些样子不同的飞鸟其实都是同一类，它们能够互相的交配生育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后代跟父母不一样，根本不是进化啊。如果你的后代比你更漂亮，这个不是进化，只不过呢他会挑啊，挑你和你的那个配偶比较好的基因，他长得更漂亮而已啊，所以这个不是进化哦。好，那同样呢这个狗也是一样的啊，这些狗呢它里面如果带有长毛的和短毛的基因，如果后代拿到的父亲拿一个基因啊，母亲拿一个基因，恰好这个老大拿到父亲和母亲的基因都是短毛的，他就是短毛的。如果老大啊，老二老三拿到一个长毛一个短毛，他就是中等毛发的。如果老四拿到两个长毛的，他就是很长的毛发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只是不同基因的一个组合啊，可以组合成很多种狗啊，狗的样子，但是呢这个都不是进化啊，只不过拿不同基因而已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世界上有500多个亚种的狗，几乎都是人为的选择交配，重新组合犬科的基因，而形成多种不同亚种的狗。没有新的基因，没有变出另外一类。
所以呢，你怎么培养啊？怎么培育它的后代？怎么选都好，都是狗。然后犬类呢，有好几个啊不同的那个大的那个科啊，狗、狼、郊狼、豺和狐狸啊，都是犬科。他们之间呢可以互相交配， 那就表明了当时上方舟应该就只有两只啊，他们就只有两只。那两只之后呢，可以繁育出很多很多不同样子的狗、狐狸啊，都是从这两只呢繁育出来的。那同样猫也是一样啊，不同样子的猫其实都来源于野猫啊。通过人工繁殖，有的喜欢长毛的，有的喜欢短毛的，有的喜欢呢不同样子的，然后呢都可以培育出来。但是你能够从猫科培育成狗吗？不能的啊，你无论怎么培育它都是猫啊，因为猫的基因里面没有狗的信息，所以呢无论怎么育种，生出来的永远就是猫啊，不可能是另外的动物。那有的人异想天开，我能不能一只猫配一只狗呢？
是不行
不行不行，因为猫和狗啊是不能交配生育的，即使它们交配也不会生育啊，所以呢它们不能产生后代。因此呢那个游戏里面幻想的人和兽啊，牛和人啊，狼和人啊，他们是不能结婚生育的，明白吗？
那个
骡子，
骡子呢是马科，是马科，他们都是属于马科的。一个驴啊，一个马，一个驴一个马生下来，
像骡子它就没有生育能力
啊，对，它是没有生育能力，但是只要它们能够交配生育，就是同一类啊，就是同一类，
不是同一类就生不出来，
对，不是同一类就生不出来啊。所以呢猫啊没有狗的基因，无论怎么培育都培育不出狗啊。那同样马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听一下，
它们基因组合产生不同马的亚种，都是马，因为没有新的基因加入，不会变出另一类。
啊，所以你怎么培育马，它有大的有小的，但是生出来都是马。可以培育斑马和马是可以交配的，斑马和驴也可以交配的。啊，但是呢，因此它们都是同一类啊，它们都是同一类。好，那同样呢，为什么亚当和夏娃生出不同颜色的后代？就是因为后代拿到的基因不同而已啊。神呢给我们遍满全地的一个任务啊，然后呢让我们有白皮肤有黑皮肤，白皮肤呢比较适合寒冷的环境，黑皮肤呢比较适合热带的环境，这样才可以适应全地的环境。同样神给不同动物有很丰富的基因啊，就是让他们可以适应不同的那个地球的一个环境。但是重新组合呢是不能增加基因的，就好像我们玩扑克牌啊，我们不断的洗牌呢可以摸到同花顺、葫芦啊，还有其他的组合。但是呢你不断的洗牌能不能洗出那个麻将呢？不会的，你只能使出扑克，对不对？如果你掏出一只麻将表明你出老千了啊，也不能出象棋啊。所以呢你不断的组合都只能是原来的东西啊。因此这个生物的变异啊，为什么后代跟父母不一样，就是因为父母的基因啊那个打乱了，再给了后代啊，让他们可以获得不同的颜色大小，但是生下来的永远是与父母同类的生物啊，狗生狗，猫生猫，瓜生瓜，豆生豆。因为这种繁殖的过程没有增加新的功能信息，所以呢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生物是不会变成另一类的，没有进化啊，没有进化，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加进去啊。所以狗生出来的永远就是狗啊，虽然它有不同的大小，但是呢因为没有新的东西加进去，它只能是狗。好，那么突变行不行呢？我们来看一下突变是什么东西。
脚的一部分变异是由突变造成的 DNA 的复制错误。进化论者对突变抱有重大的希望，称其是进化的泉源，产生与父母不同的信息。
好，那么他们很喜欢突变，很喜欢说突变啊。现在很多电影都会说突变，什么蜘蛛侠的形成又是突变啊，那么绿巨人又是突变，那些什么 X 战警也是突变的、啊。这个突变呢是什么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 DNA 复制过程当中的错误。原来正确的可以长成正常的蛋白，如果错呢，要么就是异常的蛋白，或者是没有什么蛋白质产生。 那这个突变能不能形成新的基因信息呢？我们来看一些例子。其实达尔文呢，他也观察到突变的情况，比如说他去一些海岛当中，发现呢这个海岛当中的甲壳虫呢，跟陆地上的甲壳虫样子差不多，只不过它们不会飞，因为它们的翅膀呢就残缺了，要么就是翅膀很小，要么就没有翅膀。那在这个海岛里面特别多，因为这个海岛呢有很多的暴风啊，经常的吹着这个海岛，那么会飞的那个昆虫呢，全部被大风刮到海里面去啊，淹死了。能够生存下来的就是那些不会飞的。好，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海岛上的甲壳虫几乎都是没有翅膀的，要不就是不会飞的。好，请问这个是不是有利的突变呢？
是
啊，这个是有利的突变啊，因为呢它让这个甲壳虫生存下来了，凡是正常的甲壳虫啊都被吹到海里面去淹死了，所以这个是有利的突变。那这个是不是自然选择呢？
是的，
也是，因为呢有风暴啊，风暴让会飞的死，让不会飞的生存下来，这个叫做自然选择。那有没有新的功能？
没有，
没有的啊，这个没有新的功能，反而原来的功能消失了啊。所以这个是不是进化？不是进化，是退化。好，那另外一个国家地理杂志呢，它也报告一些突变的例子啊。这个鱼生活在那个漆黑的山洞中，那这个山洞里面的鱼呢，很多都是没有眼睛的，没有眼睛。那在没有眼睛的条件下，在 7A 的条件下呢，没有眼睛是有好处的，因为无论有眼睛还是没眼睛都是看不到，因为漆黑一片啊。但是没眼睛的好处呢，就是它不会撞伤它的眼睛，因为在漆黑的条件下呢都是靠撞，都是靠撞。而有眼睛呢很容易撞伤啊，撞伤眼睛呢就感染，让它的那个不容易生存。所以呢这种没眼睛的鱼是不是有利突变？在这个环境下是啊，在这个环境下是，如果有光呢就不是了啊，在这个条件下是的。有没有自然选择？也有啊，因为在漆黑当中要靠撞啊，有眼睛的会很容易死啊，没眼睛的会活下来。有没有新的功能？
没有，
没有啊，没有新的功能。所以呢这个是进化还是退化？这是退化。所以呢我们看到基因突变带来的是退化而不是进化，没有增加其他动物的那个特征啊，它就少了一个功能啊，这个是突变的基啊，你看它少了什么东西？
毛。
对，它没毛了，它长不出毛。那这种是进化还是退化呢？啊，是退化啊，它原来的功能消失了啊，可能厨师很高兴，不用拔毛，这个很方便的。好，那么我们经常会听说哈、啊，某个细菌对抗生素产生了耐药性，进化论者就会大肆宣传说啊，这个细菌进化了。那这个是进化吗？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耐药性一般是来自于两个途径，要么就是外界密集。细菌呢，它们很奇妙啊，有一个功能，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基因的。我们人是做不到的啊，人是不能交换基因的，只有将基因交给下一代，这可以做到。但是细菌呢，它们会伸出一条管啊，互相连在一起，然后呢就可以互通有无啊。如果你缺了这个基因，我可以复制一份给你啊，就可以这样，可以借来一些基因。所以呢有一些基因啊，有一些细菌它没有耐药性的，可以将耐药性的基因借过来啊，让它产生这个耐药性。那后来呢这个两个细菌啊都有耐药性了，那这个算不算是新的信息呢？啊，其实也不算，因为这个过程只是将原来有的信息转移了啊，但是没有增加新的信息啊，对这个细菌来说是新的，但是整体来说呢也没有新的信息，只不过是借来借去而已啊，啊将这个复制一份啊给他而已。那另外的一个获得耐药性的方法呢，就是自废武功啊，就好像我们看《三国演义》的那个曹操一样， 这个曹操呢被马超啊追打啊追击啊，因为他输了一仗啊，输给马超了。那个马超呢就说啊，快捉住那个曹贼啊，那个曹贼呢是长胡子的。然后呢这个曹操一听到呢就马上拔出剑来啊，将自己的胡须切掉了。然后呢马超又大喊啊，那个曹贼呢是穿着红色袍子的啊，大家抓住他。然后曹操听到了，马上将自己红色的袍子啊是扯下来啊扔掉。这个就是著名的割须弃袍的那个故事啊。那些细菌呢，它有一些也在突变的条件下丧失了一些让抗生素攻击的功能和结构啊，就避免呢被抗生素追杀了啊，也是跟那个曹操很相似的。比如说这个正常的幽门螺杆菌啊，它身体里面有一种酶，这种酶呢可以将抗生素转变成毒素，然后这个抗生素吃下去之后呢，因为它有这种酶啊，然后呢就将这个抗生素变成毒素，就将这个细菌呢毒死了。而一些突变的幽门螺杆菌呢，它缺少这种有用的酶，但是呢在抗生素的条件下，抗生素就不会转变成毒素啊，它就没有被毒死，因此呢它可以存活下来。因此呢我们治那个幽门螺杆菌呢常常要吃好几种抗生素啊，因为它们常常会有耐药性，耐药性的机制呢就是它缺乏了一些东西。在正常的条件下啊，正常的那个幽门螺杆菌呢它是比较强的啊，它们生长的比较快啊，繁殖的比较快。但是在有抗生素的条件下呢，它们因为有这种酶就会被毒死了。而在这种突变体正常的条件下，它生长得很慢，繁殖得很慢，因为它缺少了一个酶。但是在有抗生素的条件下呢，它可以生存下来，可以继续的繁殖。所以在有抗生素的时候，它是一个有利的突变。这个细菌呢它做的很像就是那个塞翁失马的故事啊。这个塞翁呢他那个儿子骑马的时候摔断了一条腿，然后呢别人来安慰他的时候，他就说啊，怎么知道这个不是一件好事呢啊。然后那些邻居就说，哎，这个塞翁可能悲伤过度疯了，儿子摔断腿都说好事啊。确实如果在和平的年代断一条腿是不是好事啊？不是好事啊，对啊，那残疾人嘛。然后呢如果他有正常的腿呢，他是比较强壮，但是在打仗的时候啊，后来这条村征兵啊，打仗全部正常的年轻人都被征去当兵啊，战死了。然后呢这个缺一条腿的年轻人啊，他就征兵不要他就能够活下来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特殊的条件下，弱的反而可以生存下来。所以呢这个生存下来的并不是进化，而只是退化，破坏了原有的功能，但是呢这没有变成另外一类啊，没有变成另外一类。好，那其实呢这个突变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实验了，我们来听一下科学家是怎么样做实验的。
当科学家发现用核辐射射线和化学药剂能使生物 DNA 发生突变，就异常兴奋，掀起了加速进化的热潮，对无数个微生物和动植物样品进行万亿次突变育种试验，期待可以进化出超级植物或超级动物。
他们以为突变会造成进化，所以呢就做了很多实验，用什么射线啊，用什么药水啊，处理那个种子啊，处理一些那个生物，希望呢培育出超级的那个动物植物。但是植物结果呢令他们大失所望，这些突变根本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功能信息，反而产生无数癌症、矮小、不育、畸形的突变体啊。所以呢这个突变并没有产生啊那些超级的生物，极少数所谓成功的例子呢啊，其实都是丧失功能的啊。比如说不会爆的豆荚，这个没有植酸的这个玉米啊，以前那个玉米呢是有植酸的，有一种酸啊是不能给牛羊吃的，但是呢它突变之后让这个酸没了，然后就可以给牛吃啊当饲料。然后这个豆子呢以前
种成熟之后豆子是会爆开的啊，爆开呢收成是很麻烦，你在地上捡豆子是很麻烦的嘛，对不对？这么多豆子，然后呢突变之后那个豆子的豆荚不会爆了啊，然后这个收起来收获起来就很方便。然后还有一些畸形的那个植物，比如说花卉啊，长得奇奇怪状的啊，然后呢有一些人也很喜欢，这些其实全部都是减少功能的，因此突变育种啊几乎完全失败啊，现在已经几乎被全部放弃了。现在用什么育种呢？用转基因，不是用突变，因为突变就是靠瞎碰嘛，啊瞎碰啊就找变不出好什么好的那个那个强壮的那个生物，反而是矮小的啊那些畸形的。那是不是这些科学家水平不够或努力不够呢？啊并不是这样，只是因为突变产生新功能的这种进化思想是完全错的。现在育种通过杂交啊，水稻杂交啊，可以杂交出比较好的一个品种，用转基因也可以，但是这些全部不是瞎碰，这些都是用已经存在的生物 DNA 程序啊来做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的，这个不是瞎碰就可以。如果瞎碰的话呢啊不能啊变出更强的啊那个生物。好，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野外的突变动物还是万亿次的科学实验都表明，随机突变不能形成有用的信息，只能够让有用的信息呢不断的被破坏啊。所以我们看到能够推动进化吗？啊根本是不行的。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与我们相关的例子啊，这个2011年的时候发生了啊日本海啸啊，这个海啸呢冲毁了很多的那个房屋啊，让很多人丧生了。而更重要的是啊，这个福岛核电站受损了啊，应该大家都知道哈、啊。受损之后呢，产生很多的核废水，因为有很多海水将这个破坏的那个反应堆呢将它冷却，这些核废水呢不断的产生啊，然后让福岛附近的一些动物呢就突变了。你看这个兔子，没耳朵了，没有耳朵。啊，对，它的原来的那功能消失了。这个青蛙呢少了一条腿，然后呢这个对三角的啊，然后这个呢就畸形了，这个花就畸形了，没有增加其他动物的功能了，反而原来的功能呢就消失了。因为这个辐射呢会放出高能的粒子啊，会破坏生物的 DNA 啊，所以呢处理它们要穿防护服的啊。啊，那些福岛的一些植物呢发生了很多的突变的啊，所以看起来是挺可怕啊，这种这可能是西红柿啊，这个是地瓜啊，这个是茄瓜，这个是青瓜，这种是不能吃的啊，这种受到辐射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否则我们也会受到这个辐射的伤害。那有一些鱼呢啊就出现了一些癌症。那这个突变能不能变出绿巨人呢？电影说啊，它发生了突变，然后能够变成绿巨人啊，力道无穷，刀枪不入，还可以捅飞弹。但是这只是电影啊，这个只是想象，这个只是电影啊。好，那么突变呢，其实不会变出超级英雄的，我们来听一下。
会带来很多遗传病，包括先天性聋哑、先天性智力低下、镰刀型细胞贫血症、地中海贫血症、色盲、血友病、高血压、糖尿病、乳腺癌、胃癌、大肠癌、肺癌、哮喘、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病等。
所以呢，突变不但不能带来超级英雄啊，只会带来病魔。那么据日本发布的啊健康调查发现呢，在福岛附近的那个青年甲状腺的那个发病率呢增加了增加了118倍啊，因为他们喝的水当中有那个放射性碘，放射性碘呢它在身体当中主要分布在那个甲状腺啊，所以它就让它那个甲状腺呢就出现那个癌症了。那去年呢还批准这个核废水排海啊，那近期呢他们还慢慢的啊那个排到了海水当中，那个排水管呢应该是快修好了啊，而且呢他们说处理过才能排海 啊，但是呢后来爆出一个丑闻啊，他们装模作样的检测废水，但实际仪器根本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它表明他们排的水不是安全的，而是挺危险的。好，那么主呢带着约翰穿越啊，看到未来的那个景象，但是约翰呢是2000多年前的人啊，所以很多事他都看不懂，他都写下在启示录当中。那么在启示录有些景象呢，今天我们是越来越清晰的看到了，比如说这个福岛的那个核废水的事件啊，我们来看一下，假如这个核废水真的排海的话啊，大规模的排海的话，
德国机构电脑预测，福岛核废水若排放，辐射性物质在57天内就会扩散到太平洋的大半区域，10年内就会扩散至全球各大洋。
那这个呢是一个核电站呢，全球呢还有数百座核电站，假如他们在比较频繁的地震当中受损，或者他们在那个战争当中受损呢，那真的很可能啊出现这种核灾难啊。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一起读。
第二位天使吹号，海的1/3变成雪，海中的活物死了1/3。
好，这个雪是什么东西呢？历来都很多那个神学家去猜测，有的猜测是那个石油，那石油呢它的那个杀伤力其实不是很大，它只能杀伤那个海面上的生物，海底的生物呢它很难杀伤，因为石油是漂浮在海面上的啊。而这种核废水呢就不得了了，核废水无论是海面的海底的都可以杀伤，所以这一个呢约翰看到的海的1/3变成了雪的，有可能啊是这种核污水啊，有可能。好，我们再来读下面的一节经文啊，一起来读。
第一位天使便去把我软倒在地上，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人身上。
这个恶而且毒的疮是什么东西呢？很可能是指癌症，因为约翰的时候呢还不知道癌这个词啊，癌症这个词还不存在，那他就知道啊，有一些人肿起来了很痛啊，又饿又毒的那个疮啊很痛，那所以这两个呢有可能是相关的。如果真的海洋被那个核辐射污染的话，确实会让很多人患上癌症，我们也看到那个鱼患上了肿瘤了，那个鱼整天泡在那个核污水里面，但是我们人呢如果吃了很多这种海鲜或者说是受到核辐射的水，那很多人也会伤，也会长肿瘤啊。特别是第二晚呢，说到所有海中的活物都死了，能够产生这种影响的，应该就只有核辐射废水啊。那可能当时的核污染是相当厉害啊，才可以让所有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好，这个呢，我们现在已经观察到了一些的预兆了。起码有一些核污染哈、已经跑到了海里面去了，已经有迹象。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再看多一个有意思的一个预兆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六位天使吹号，有蝗虫从烟中出来，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人。
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蝗虫啊，他们不吃植物的，他们是要伤害人啊，伤害人。那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地狱。
肯定不是蝗虫，对不对？不是真的蝗虫，只不过约翰看到这个东西呢，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将它称为蝗虫。那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啊。这是无人机啊，这个已经有卖广告了啊，一个飞机里面可以装成千上万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呢在大型电脑的控制下呢可以去执行任务，他们可以破开一个窗啊，破开窗之后呢可以让无人机钻进去，然后呢每个无人机带一个子弹啊，就可以将一个人杀死，他还可以做一个人脸识别，哦是你的，然后呢就冲过去给你一个子弹啊，就这样。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啊，约翰所看到那个蝗虫可能是无人机啊，现在他已经有这种技术了，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所看到的东西，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的那个看到了，包括那个核污染啊，包括这种无人机的科技啊， 将来的那个打仗呢，他们已经预测了啊，不会用很多人的，不需要太多人，因为人没什么用，现在主要是用无人机啊。一个人的费用，训练一个士兵的费用啊，可以生产啊上万台这种小型的无人机，对不对？那这种上万台小型的无人机的话，其实它的战斗力比一个人更强啊，所以它将来可能就是大规模的用这种像蝗虫一样的无人机啊去战斗啊。所以我们看到约翰所看到的，今天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晰的啊看到了。
原来无人机能做到蚊子大小。
如果做到蚊子大小就更恐怖了，我想可能它能够做到那个蝗虫的大小，就是跟约翰看到那种蝗虫这样的一个大小，应该甚至差不多。如果蚊子大小呢，可能是用来侦察的啊，用来侦察啊，就是看你。
一个子弹都比它大。
你打不中它啊？你说什么？
一个子弹都比它大。
啊，那当然。
不一定非要带子弹，激光武器就可以。
对，这个也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啊，突变。我们看到突变能够将生物变成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只能够让这个生物变成畸形啊，只能够要么就让它丧失功能。你怎么让这个单车突变啊？它都不能变成是电单车啊。所以呢，大量的实验表明，突变不能形成新的功能信息，只能破坏现有的信息。如果你不断的破坏一辆单车，它能不能变出电单车呢？不能啊，只能让这个单车破坏掉了啊。但是怎么破坏，它也不会变出电单车。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啊，有各种的那个疾病啊，其实就是因为突变啊，突变越来越多了。但这种突变能不能变出超人啊，是做不到的，只能够让人的寿命啊不断的下降，让人的那个疾病越来越多啊。我们在说到猿人那一刻已经说了啊，为什么人的寿命会不断下降，就是因为突变在每一代人的里面不断的累积。好的，所以我们看到变异和突变都不能产生新的功能，达尔文想象的进化的故事是错的，遗传学表明自然过程不能产生新的基因程序，因此生物只能各从其类的繁殖，只存在退化而不会存在进化，因为没有新的功能的出现啊。你说啊，我可以通过转基因，转基因是可以的啊，转基因你将新的基因加入到生物的当中，这个可以让这个生物变得更强壮，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不是自然的过程啊，不是自然的过程。
转基因这个技术怎么样，好不好？
这个基因有好也有不好，我们等一下说。好，那我们最后呢，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吧，一起读。
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有这样的。
好的，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生物呢都是各从其类的繁殖啊。大家看一下这些问题，你会回答吗？好，那么刚才呢，这位同学也问过哈、啊，那转基因好不好？那转基因呢，确实可以提高一些那个植物的产量啊，比如说让它有一些什么抗药性啊，抗农药或抗虫害的啊，都可以。这个呢种起来就很方便，但是对吃的人有没有好处呢？这个不知道啊。一般来说，现在如果你说做实验啊，你做了几年啊，对那个动物啊，对那个试验的那个老鼠没什么不良影响啊，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吃有没有影响呢？这个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做实验就做了几年啊，几年没有什么毒性啊，然后它就上市了。但长期有没有影响呢？这个不好说。反正呢，那些高级的人员都不吃的啊，那些领导人都不会吃这种转基因的食物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平民老百姓呢，是吧？在市场卖什么我们就吃什么，那很难的啊，这个。好，那其他有没有问题想问的？
有东西写在前面
了。好的，那好像没有问题。